以军秘密地导军团曝光，协调释放人质有效。欧洲首例，台湾与英国签署贸易协定。习近平压力大，凭何立峰会美财长有两目的：涉亚洲妇女，美国捣毁高级妓院网络；维吾尔制片人讲述在中国遭镇压经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9号。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放。网址在影片的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8号在以色列国防军摧毁大约130个哈马斯隧道竖井之后，军方提到当局和哈马斯战士之间的地下隧道战即将开始，这个将是一个新的危险阶段。星期三，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第460旅和工程部队在一座装有汽车电池的建筑物旁边发现了多个隧道入口，相信哈马斯使用汽车电池连接隧道的空气过滤系统。同日，纳哈尔步兵旅的部队占领了加沙北部的哈马斯训练营，当地的隧道入口全部遭到摧毁。一名军方官员在简报中表示，以色列在未来几日可能会开启隧道战，如果需要，他们将进入隧道中。麻省大学达特茅斯分校学者威廉斯指出，到目前为止，以色列针对哈马斯的行动并未涉及隧道以下的部分，主要打击从空中进行，包括使用雷射制导地堡炸弹。而关于哈马斯在加沙地下长达500公里的隧道，以色列亦建立了应对措施。自2014年以来，以色列创建了一支特殊的地道战部队，称为 SEMA， 在希伯来语中翻译成黄鼠狼。SEMA 部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发探测地下隧道、诱杀装置和爆炸物的感测器。部队的成员专门接受地下作战训练，并且配有经过特训的军犬，可以侦测隧道中的爆炸物并攻击敌方部队。此外，隧道军团部队亦被指导操作移动机械人系统探测隧道的情况。据悉，被选入这支部队的都是能够忍受隧道压迫环境的士兵，地下通道的情况黑暗而封闭，还有敌军从黑暗中出来袭击。但是训练仍然不够，特拉维夫大学的巴勒斯坦历史学家哈雷尔·乔列夫表示，没人能够真正知道哈马斯地道实际的情况，但是当以色列挺进加沙中心地带，俗称哈马斯之时，这支部队最终可能会需要潜入加沙的隧道作战。以色列军方承认，哈马斯建立了先进坚固的地下系统，并建立了很多保护机制，情况将是复杂的。目前哈马斯在前线的局面十分被动，转而寻求其他途径缓和局面。一位了解谈判的人士星期三对法新社说，卡塔尔当局正在协调努力释放10到15名人质，换取1到2日的暂时停火。消息人士说，这次交换涉及包括6名美国人在内的10多名人质，目前由卡塔尔和美国协调的谈判仍然在进行中，相关的消息并未获得官方确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说，这样的谈判过程有助于更多的人质获释，哈马斯可能会利用这种暂停来集结，但是以色列将可以采取自己的限制措施。但是关于人质的谈判某种程度上仍然相当复杂，原因在于卡塔尔的协调人主要同哈马斯海外政治领袖接触，而这些行动遭到被围困在加沙的哈马斯军事领导人的排挤。以色列方面同样难以相信极端分子所谓愿意释放大量人质的主张。以色列官员表示，如果哈马斯真的能够认真考虑释放人质，以色列就准备暂停，不过这个显然很难做到。另一方面，以色列时报指出，外界发现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的反犹太种族主义言论，引发国际社会的不良反响。美国反对反犹太主义特使尼普斯塔特警告说， 中国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反犹太言论的温床。之前《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社媒微信上涉及反犹太人一词的搜索量和提及量激增，同时具有犹太身份的网红亦在中国遭到了网络部门的攻击。利普斯塔特在 X 平台上表示，虽然美国完全支持言论自由，但是美国将对网络的反犹太图像和言论进行谴责。台湾当局星期三11月8号和英国签署了贸易伙伴关系协议，这个是台湾和欧洲国家的首个贸易框架协议。台湾国际广播电台指出，名为加强贸易伙伴关系 ETP 的条款为数位贸易、绿色能源和台湾和英国双边投资的谈判铺平了道路。即使中共扬言反对，但由于英国是跨太平洋自由贸易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的最新成员，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台湾加入亚太主要贸易集团的努力。台北在2021年申请加入 CPTPP， 台湾首席贸易谈判代表邓振中指出，这份协议的签署对于台湾方面改善和英国的经济关系以及争取台湾加入 CPTPP 的努力来讲十分重要。此外，亦将提升台湾的国际贸易地位，增加世界其他国家和我们互动的信心。在协定签署后，台湾方面预计和英国的贸易讨论将会很快开始。英国商业贸易部11月8号声明指出，该国和台湾代表在伦敦举行了贸易会谈，会谈的重点是再生能源和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合作，以及消除贸易壁垒，为英国公司向台湾的出口和投资创造更多机会。同时，双方亦庆祝了英国驻台北办事处成立30多周年。英国国际贸易部长何德森说，和台湾的合作将确保英国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并加强投资伙伴关系，和台湾这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促进贸易活动，对于英国向印太地区政策倾斜来讲至关重要，并且可以发挥英国的优势。目前台湾已经成为英国在亚太地区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11月8号至12号赴美国旧金山，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举行为期两日的会晤。在这个之前，何立峰刚刚接任中共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有分析认为，此行是为了搞好中美关系，为拜习会做铺垫，并尽快引入外资到中国。耶伦和何立峰的会晤以及主持的双边论坛，是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年度部长及领导人会议前夕举行的。而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利用会议的间隙举行一次双边峰会。之前的10月底，何立峰接替中共前副总理刘鹤，成为中美、中欧、中法经济贸易高层对话的中方牵头人，被美国之音称为习近平极为依赖的新的经济沙皇。公开资料显示，何立峰是77、78级的老三届的学生上的大学，学位具有含金量。何立峰在本科和硕士读的经济学，开始在厦门地方政府做一些财经工作，对中共的预算、税务还有财政的问题比较清楚。之后由一个技术类的官员变为了党官、市长、市委书记，从事党务工作。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向本台表示，何立峰这样的背景现在可以被习近平接受，中国现在不需要用财务专家来统治管理这些银行、中央银行、财政部门或者是财政金融的方向，现在他实际上就是需要有一个党性非常强的、能够捍卫中共利益的、能够听从习近平的调遣的这样一个习家军的成员，来控制中国经济和金融。这个就是习近平要求的。何立峰在这个角色上他应该是可以胜任的，但是呢，他不是那种技术型的、真实的反映市场经济的市场需求或者中国老百姓的需求。谢田说，何立峰注定是党政的、党务的官员，维护的就是共产党的利益， 当共产党的利益和老百姓的或整个中国经济的整体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他肯定是会企在共产党的这一边，为习近平的保党做这种财务、金融和金钱方面的铺垫。随着何立峰掌控金融的权力越来越大，突显出负责经济的中共总理李强被架空。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近日特访央行、外汇管理局，亲自揸金融，已经显示出李强靠边站了。谢田指出，何立峰具有经济学背景，应该是比李强更加灵活有效，同时更懂得业务，知道怎样利用经济、金融的工具来维护共产党的统治。美国财政部表示，11月9号到10号举行的会议将会正式启动美国财政部和中共财政部及央行今年10月份刚刚推出的一个全新的经济和金融论坛。此外，据彭博报道，习近平定在下星期在旧金山举行 APEC 峰会期间和美国商界领袖共进晚餐。财经时评人古春秋表示，目前中共的日子特别难过，尤其是在经济方面，这些都决定了何立峰会见耶伦的基调。有几个数据可以讲明问题。首先，据中共外汇局10月3号公布的数据，第三季度7到9月份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是负值负118亿美元。第二，外商直至今年9月为止由中国撤走了1600亿美元。第三，海关公布中国出口连续下降，10月份的出口下降同比降低了 6.4%， 比9月份还要低。这些都讲明中国的经济正在告急，特别缺钱。目前习近平希望要有钱入来。何立峰去到美国见耶伦，就是想同美国搞好关系，要帮拜登同习近平会面做铺垫。他们特别希望有外资的入来。在中国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下，中共退休领导人的日子并不好过。近期有消息指出，中共各大元老家族将部分财产交出，换来习近平的不追究。谢田分析认为，整个中共贪腐团体总数可能是几百万到上千万人中共权贵。如果习近平真的要将全部的中共贪官非法所得的都收缴回来，那确实可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等于将整个中共完全灭除。美国司法部礼拜三11月8号宣布，三名人士因涉嫌在马萨诸塞州和维珍尼亚州经营针对高端人群的妓院网络而被捕，其客户包括民选官员、军官和拥有安全许可的政府承包商。目前麻省、加州和维珍尼亚州都对此案发起多项调查，嫌疑人包括来自麻省41岁的李涵、30岁的李俊明，两人在8号早晨被捕，还有68岁的加州人士詹姆斯里亦被逮捕，稍晚时候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出庭。司法部指控文件说，至少由2020年7月起，被告经营一个美国的州际卖淫网络，在麻省剑桥和沃特顿以及维珍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和泰森斯设有多家高级妓院，被告租用了基础设施、使用说服、引诱等诸多方式，令到主要是亚洲妇女的群体为其服务。在调查过程中，美国当局确定了众多买家，该案涉及政治家、高科技和制药高管、医生、军官、拥有安全许可的政府承包商、教授、律师、科学家和会计师客户，参与这个高端妓院网络勾当。目前涉案人士的名称并未曝光。麻省代理联邦检察官李维在波士顿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这个商业性活动交易圈建立在秘密性和排他性的基础上，迎合富有且人物广泛的客户。据悉，嫌疑人透过两个网站营运，声称其高档工作室为专业摄影的亚洲裸体模特做广告，并将此作为卖淫的旗号。调查显示，预约费用为每小时350到600美元，并以现金支付。客户需要填写一份表格，其中包含姓名、工作资讯、电邮地址、电话号码和推荐信，然后才能够预约。在这个之后， 顾客会在妓院得到一份选项名单。利维说，直到今日之前，该网络仍然生意兴隆，即使嫌疑人被捕，政府的调查仲远远未结束。三名嫌疑人目前被指控串谋胁迫和引诱他人从事非法性活动，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3年监管释放以及最高$250,000的罚款。11月8日，英国卫报报道指出，维吾尔电影制片人努尔买卖提在新疆被拘留期间可能遭受中共政府镇压并被逼供。接近他的消息人士告诉卫报，努尔买卖提在10月27日在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出庭受审，他被指控组织所谓恐怖活动和参加东特厥斯坦分离主义组织，而他本人否认这些指控的真实性。32岁的制片人努尔买卖提因为在作品中描述维吾尔族主角而闻名，他在土耳其花了6年时间学习电影制作。制片人的支持者表示，这个导致他成为中共审查的目标。据悉，努尔买卖提在法庭上表示，我被关在黑房入面20日，并受到肉体折磨。此外，他还在拘留期间被迫做出虚假供词，原因是他在土耳其期间从未参加过任何恐怖组织或政治活动，而当局要求他签署相反的文件。知情者说，努尔买卖提被拒绝聘请法律顾问，案件由政府指定的律师代理。律师告诉他的家人，预计他将被判处8年以上监禁，并且可能在1个星期或几年后的任何时间中宣布判决。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分部副主任马雅王说，中共对在押人士使用酷刑是例行公事，尤其是在新疆，这种情况更猖獗。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被搁置在一边，而中共的所谓恐怖主义主张经常会涉及到政治敏感的电影，以及被政府打压的任何事物和群体。维吾尔人权计划研究和宣传副主任欧文说，在某些方面，这位电影制片人透过他的作品反映了维吾尔人的个性化，以及促进维吾尔人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他认为北京政府对这类事情感到怀疑和担忧，因此对其实施了镇压。维吾尔人权计划的资料库显示，在2016年至2021年间失踪的300多名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目前正在受到中共某种形式的法外拘留。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